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整本圣经当中，有一节我个人非常喜爱的经文，每当我觉得软弱，觉得无力的时候，沮丧的时候，我就会默想这一节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第九节。今天的灵修短文栏目要读的就是这一节经文了。好，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基石出版社出版，亨利·布克比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够用的恩典》，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神够用的恩典，人类的能力是相信基督最强大的阻力。当依靠自己的能力、机智和知识之时，我们以为自己不用靠神就可以掌控任何处境。我们容易把问题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需要神的帮助，另一类是我们可以自己掌控的问题。保罗的个性相当顽固，并且拥有异常强壮的意志。当旅行到远方传扬基督的福音，他勇敢地面对愤怒的暴徒。他的前半生是以自己的能力侍奉神，然而当神得到他全心的专注，保罗必须学习去信赖神的能力，而不是自己的力量。保罗深受一根刺折磨，不管这是一根什么样的刺，它使保罗谦卑下来。他行过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迹，甚至使死人复活，只是他无法挪去他身上的那根刺，这根刺使他倚靠神。世人曾经看到保罗如何靠自己的力量做事，这真使人恐惧。现在神要借着保罗的生命施展他的大能。当保罗自以为很有能力的时候，他忽略去倚靠神的力量。保罗在自己的软弱上只好毫无保留地信任神。如果我们自觉在某方面的能力很强，要小心，这会妨碍我们信任神。通常是我们的优点，不是我们的缺点会妨碍我们。神会带领我们到一个软弱的境地，这是让我们能够信任神的代价。不要轻看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会带领我们经历神的大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让我的软弱更显出你的能力，求你使我更谦卑，而不是一直求你除去我身上的刺。让我更有信心靠你的能力，相信 你的恩典永远都够我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盛小梅的恩典够用。
静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卢云神父所写，徐承德弟兄翻译的《回家的渴望》，与卢云一起再思浪子回头。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三章，从方舟到第二次的孤单上半段。我在方舟的黎明之家蜜月期维持一年多一点，然后旧有的心魔又回来，我又沦入抓着自私的需求不放的挣扎。我多么想要以新的方式活出情感丰富的生命，彰显出比我自己的狭小世界更超然更宽广的天地，但是我里面有一股巨大的抵抗力量，不想放弃旧有的习性。我慢慢发觉到所谓的起初的爱与次等的爱，但是只停留在我的脑子里。请容我解释，理智上我越来越清楚，初爱来自于我们称之为上帝的生命力量，远在其他人认识或爱我们之先就已经爱我们。他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然后我看见次爱，也就是父母、家人、朋友的爱，只是初爱另一形式的表达。我推论自己的苦楚是源自于我期待从次爱得到只有初爱才能给予的爱。当我从不完全爱的能力有限的凡人身上期望得到完全付出无条件的爱，我是在要求不可能的任务。我自己经历过，越是要求，别人就躲得更远，切断连结，发怒，甚至离开我，我也就越感到被拒绝的揪心痛苦。但是我束手无策，无法改变自己。来方舟之前，我从来没有厘清这一点。我一直知道我毕生的挣扎在于渴求关爱，但我没有想到我是期望从只能给予次爱的人获得初爱。仅仅怀着这种情感上的生存能力，我在方舟寻求与人建立温馨亲密的友谊，作为寻找家园的途径。我投身于群体与人建立关系，管用了一阵子，但是第二年我与一位挚友的关系完全破裂，整个世界倒塌，好像整个人生所丧失的人事物都重新浮现萦绕心头。我乱了方寸，也不再能融入群体与教会。我很难向你解释，就在我找到家园的地方，却发现更锥心的孤独与痛楚有多么难受。我把自己封闭起来，心痛不已，生活无法正常运作。我很想在刚找到的家园整理这些纷乱的思绪，但我受过心理学训练，知道这个群体没有办法给我需要的专业辅助，以及可以看清自己状况的距离。所以我离开黎明之家，在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的另一个城市温尼伯的心理治疗群体，面对自己的挣扎。我深信我来这里是要更深体会到方舟的意义，这对我而言是一段非常非常辛苦的日子，只身远离群体，同时又极其想要回到那里。这样的经历逐渐将我放在不仅是寻找朋友、亲密关系、安全感的一趟归家之旅，从孤单到方舟，再从方舟迈向另一次的孤单，好让自己能真正回去。这整个挣扎让我清楚回想起第一次看见林布兰的画作《浪子回头》的体验。那时我知道，这幅画作会在我人生发挥巨大的作用。所以如今在温尼伯独处，我花了很长时间再次审视这幅画。 我无法清楚说明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我非常痛苦纠结，又极其孤单。但就在那里，我看见画中的父亲以祝福的方式触摸犯错的儿子。我与小儿子感同身受，觉得父亲以我心中向往的关爱方式触摸他。他的挚爱触摸是借着双手发自于内心的爱，而非借着眼睛或思想。落在我肩膀上的那双手可说是不可言喻。我借着想象活在画中，悲伤的心受感动。我看这幅画已经多年，陪伴我度过上面说的所有心路历程，从孤单到方舟，从方舟到第二次的孤单，以及从初爱到次爱。随着体认渐深，我依然相信这幅画作对我蕴含着更多没有完全流露出来的意义。这些醒思在我的思维世界，但我相信帮助了我活出生命中的深刻情感。原初之爱，一切生命源头发出的无条件起初的爱，只能借着有限的人向我反映出来。人间的父母、祖父母、手足、心灵导师，我知道自己在母腹中成型，完全被上帝所爱。但我的父亲威权严肃，我的母亲一丝不苟。我对于创造主无条件的爱，启蒙经验来自一位紧张、小心翼翼的妇女，因着害怕而不敢抱我或触摸我。而我的父亲则强烈让我知道，以后我要出人头地，当个教授。上帝那无条件的爱，借着这两位父母流露的不是很理想，两位都是好人，而我对他们也永怀感激。不过他们就是破碎有限的人，他们尽己所能爱我，也伤害了我。他们的爱无非稍许反映了无限的爱，那份爱在他们尚未知晓或爱我以前就已经拥抱了我。父母的爱有限的反映了无限的爱，一如你们以及所有人类。我在父母爱我的经历中受伤，大多数父母都好的没话说。然而在人类经历中，父母也是非常非常破碎的人，他们切切想要把最好的给孩子，但是因着他们的破碎而无法做到，只能违逆着自己的本心，以有限的爱来与我们沟通。我们想要在家园以外寻找相亲相爱的人，这是部分原因。我们通常也会陷入很多四周的文化潮流，一个虚掷的生命有意或无意间都在面对这些。你觉得我如何啊？看我，看我在做什么，我很棒，不是吗？你觉得我还可以吗？你接受我吗？你认为我好吗？你喜欢我吗？你爱我吗？我们无休无止将自己好的一面呈现给别人，误以为我们的身份定位来自于他人眼睛中的我们，我们所做的事，或是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找那些身外之人告诉我们有什么独特优点，令人欣赏之处。我们需要从周遭的人知道我们是否通过自己是独特值得人爱的测试。我们的世界也在这种想法中推波助澜。他赚多少钱？他拥有什么？他知道什么？他有名气吗？他能为我做什么？他们对他有什么报道？他能够劝服哪些人？如果我做不好，或是没有足够的钱财、成功、名声，那我就什么也不是。我们的世界充满这种文化幻象，深深影响自我的感受。这些幻象发出的警讯是：你的人就等于你做的事。老师、母亲、律师、照顾者、科学家、粗工，所以做些实际的事吧。你的人就等于你所拥有的财富、教育、权力、人气、残缺、一无所有，所以你要忙着赚取多少算多少。你的人就等于别人对你的看法，仁慈、卑鄙、高尚、关爱、愚蠢，所以行为端庄，获得别人的尊重吧。电影、艺术、娱乐界同样助长这些幻象，本身也是操纵手段。 让我们不断看到不认识自己的人，梦想着被人接纳而做出的一些行为。我们很少白白领受或给予，而是自私霸道地表达个人需要。在寻找真我的过程中，身体与性爱成了重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力求逐渐从混乱失序的生命进入沉稳的生命，不是要变得更学究，而是因为真正的身份定位生出真正亲密的珍贵礼物。耶稣的生平就是在驳斥这个落井下石的黑暗虚幻世界。回转归家就是转离虚幻，转离纷乱，转离我们死命想要活在他人的期待中。我们这个人不等于我们的作为，不等于我们所拥有的，不等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回家就是掌握这个真理，我是满有慈爱的造物主的爱子，我不再需要祈求这个世界允许我活下去。我们选择纷乱或是沉稳的生命会造成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当我们经历不当受苦的时候。在沉稳中活出生命的真理，让我们能以全新的方式承受苦难。譬如说，我因为一段关系的破裂而心碎，自然就会没有安全感，自尊心变得很低，同时觉得自己失败、受伤、幻灭。我也想结束生命，由此清楚看出我对生命不珍惜的程度。美好与丑陋的念头掺杂，而这种感受是真实的。但即使落在巨大的痛苦，趋向绝望，我真正是谁的奇妙真理依然没有消失。我是被爱的人，我如此知道，不是理智或心理上的经验，而是源自内心深处的一个角落。我是个好人，是那位让我存活的上帝所认识、所珍视的人。我受伤以前已经被他所爱，纵然我感到受伤，我还是可以选择回头，掌握自己真正的身份定位。我掌握的这个真理，在我出生以前就一直归属于我。我就是关爱的创造主所宠爱的孩子。耶稣知道自己是谁，因此能够在受难的时分，在痛楚中有平安。他不怪罪别人或自己，因为他理解那些引起他痛苦的人，他们的生命何等破碎。耶稣知道自己被爱，因此在痛苦中屹立，并且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对我来说，回家的经验是关乎我对关爱的深刻需求，以很多方式表露于我的身体和心灵。这种对人的向往，往往把自己投射于一个沉浸在渴望、孤单、欲念、愤怒、伤痛、报复的幻想世界。但是因为我知道何者为真，我得以在痛苦中思想，这就是我回转的机会。就在这关头，我能够慢慢回转到真理。我还没有完全到家。是的，我有身体，而且是美好的身体，因此我可以触摸别人，也让别人触摸我。但是我必须从我是爱子的角色，而不是从我的需求角度来触摸或是被触摸。耶稣说，正如父亲爱我，我也爱你们。深深知道自己首先是还没有完全回家的爱子，保守我的生命免于乱成一团。我或许还不够沉稳，但是这不会改变一项事实，我的身体是创意的圣灵所居住的殿，我跟耶稣一样是上帝的爱子，这才是真相。沉稳的生命是回到原初的真理，并且活出那真理。让自己整个人回家真的很困难，最好是慢慢逐渐完成。耶稣告诉我们，这是一条窄路，意思是我们见或会失脚，但没有关系。灵性生命的整个过程就是跌倒、回头、离开真理、再回到真理、离开、再回来。在离开时，一如在回头时，我们要努力记住，我们是被祝福的，是蒙爱的，是被珍惜的， 是那位慈爱永不改变的上帝在等候的人。爱落实于人间的自己身体与心灵，关乎的无非就是回家。这么做是将万事纳为一体，当身心灵成为一体，纷乱自会消失，我们会觉得更完整、更稳定、更与自己与宇宙融合。我们是从这里轻柔的彼此触摸、拥抱、照顾、洗净彼此的身体，关爱、自由、开阔。在这种境地，我们不再需要他人告诉我们是谁，或是赋予我们身份定位。像耶稣一样，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是这位切身的上帝永远爱护的子女。所以说，回头就是迈向稳定，迈向家园，紧紧抓住自己真正的身份定位，慈爱上帝所爱的孩子。我们头脑可能知道，然而身体却拉扯我们转向另一个方向，四处乱奔，无法控制。灵性生命是不断迈向真理、迈向家园的生命，同时希望身边爱我们的人能助一臂之力，让我们重新归回自我，就是爱的圣灵所疼惜的儿女。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回家的渴望》。下面这首诗歌是许南盛的《是你给我一个家》。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
我们今天从《回家的渴望》这本书中看到第三章，从方舟到第二次孤单，在下一回会继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